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世界执着于邪恶，天主不会撇下我们。教宗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为遭受严重袭击的乍得和马里发出呼吁。教宗梁十四世首次接见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这句话，让宗徒与现今的信友感到惊奇，因为它使人摆脱一种充满疑虑或勒索的关系。耶稣的这句话在他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自我奉献中清晰可见。这是一份爱的恩赐，因为在生活的考验中，他许诺给予助佑，即那位护卫者圣神。世界之所以不能领受他，是因为世界执着于压迫穷人、排斥弱者和杀害无辜。教宗梁十四世5月10日主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5000名信友如此表示。当天福音记载，耶稣以饼酒作为他爱的鲜活标记时所说的话。教宗的要理讲授以此为基础，他指出上主使我们摆脱一种误解，即只有当我们遵守诫命时，我们才会被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德会是天主之爱的条件，相反的，天主的爱才是我们义德的条件。教宗表示，按照天主的旨意去遵守诫命，意味着承认他对我们的爱。正如基督向世界所启示的那样，他的话邀请我们建立关系，而不是勒索或充满焦虑的不安。梁十四世说，因此主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是耶稣的爱使我们内萌生了爱。这些关系孕育出其他的关系，并在基督内找到最清晰的表达，一份永远忠信、纯洁和无条件的爱，没有但是或也许，并且从不企图占有，却自我奉献、赐予生命，不求回报。教宗指出，由于天主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当我们真正爱天主时，我们彼此之间才能真正相爱。教宗还指出，天主爱人的标记是关于要赐下护卫者圣神的许诺，它是一份不会在生活考验中撇下我们的恩典。然而，世界没有接受护卫者这位真理之神，因为这个世界 执着于邪恶之中。回应耶稣对世人的爱，意味着将圣神视为坚定的盟友。教宗表示，如此一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能为天主作证，他就是爱。这句话不是人理智的观念，而是天主生命的真实情况。借着他，万物从虚无中而受造，并从死亡中得到救赎。透过真正和永恒之爱的奉献，耶稣把他作为爱子的身份分享给我们，这共荣驳斥那位控告者及护卫者的敌人，反对我们护卫者的恶神。教宗解释道，事实上圣神是真理的力量，而这位控告者是撒谎者的父亲，他企图使人与天主、人与人之间产生对立，这与耶稣所做的完全相反。耶稣从罪恶中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在教会内互为弟兄姐妹的子民。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他的思绪转到萨赫勒地区。教宗说，我获悉萨赫勒地区暴力事件增加的消息，尤其是在最近遭到恐怖袭击的乍得和马里，为此感到担忧。接着教宗表示，我保证为受害者祈祷，向那些受苦者表达关怀之情。我希望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并鼓励为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的和平与发展尽一切努力。教宗于前一天九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成员，他预请为非洲这一地区的人们寻求正义，并尊重和促进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随后教宗用西班牙语感谢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人们，他说，我衷心感谢加纳利群岛居民的热情好客，他们允许载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停泊。在下个月访问加纳利群岛期间，我很高兴能与你们会面。当天五月十日是科普特正教会天主教友谊日，教宗向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保证为可爱的科普特教会祈祷，但愿我们的友谊之路能引领我们走向在基督内圆满合一。他称我们为朋友。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于当天庆祝母亲节，教宗也特别念及所有的母亲，他将他们托付于玛利亚、耶稣和我们的母亲的转导。教宗说，我们以敬爱和感激之情为每位母亲祈祷，尤其是为那些在最艰难处境中生活的母亲，谢谢，愿天主降福你们。教宗梁十四世怀着和平的愿望，于五月九日接见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成员。该机构由沃伊蒂瓦教宗于1984年成立，旨在支持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人民，促进其整体发展。这是梁十四世首次接见该基金会的董事会，他们的董事会议 于今年二月份在达卡尔召开，通过新章程选举新任董事长，并指定董事会新成员。教宗梁十四世说，借着这新章程，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以新的面貌延续其使命，这是教会关爱他在非洲西部的子女的实际标记。教宗也鼓励该基金会董事秉持同道协行的风格，与圣座部会一起工作，也就是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国务院、圣座经济秘书处合作，目的是陪伴该基金会朝着新的开始迈进。作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工具性法人，我向你们寄予祝福和叮嘱，但愿在辅助原则的精神下，你们与这个圣座部会和圣座其他机构秉持同道协行的合作，有助于通过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项目来尊重并促进萨赫勒地区百姓不可剥夺的尊严。接着，教宗要求该基金会在成立40年后更新使命。基金会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其中也有一些与国际层级多维度经济危机有关的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合乎圣座现行法规的方式来振兴其使命，成了必不可少的任务。目前应当应付的复杂挑战包括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平等现象、战争以及与不安全、恐怖主义、政治与经济动荡有关的问题和气候危机，移民潮便是其后果之一。因此，该基金会的使命显然比以往更需要切中要点。基金会通过其宗旨为天主的事业保护共同家园做出贡献，并凸显其社会责任，援助天灾受害者或弱小者，实际上首先是攸关正义的问题，然后才是与爱德有关的议题。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强调。为此，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董事一致决定维持其宗座基金会的身份，遵循创始人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精神，并采用新的章程。梁十四世说，我确信贵基金会的这个新进程将引领你们应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未知局面。挑战固然巨大，但如同方济各教宗所言，我们将怀着同道协行的精神一起向前迈进，更新使命，而且不失去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列举超越孤独感的建议，再而探讨孤独、孤单与信仰，最后探讨孤独感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有人会问，我有朋友和家人， 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孤单？相信这是很普遍，许多人都会提出的问题。所以不是高朋满座，安排活动塞满每天的时间，就不会引发内心的孤独感。不要忘记，孤独感与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人际关系的数量都息息相关。换言之，人际关系的质量和关系中缺乏真诚也会是导致孤独的关键的原因。若要超越孤独感，人必须要自助，因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的。因此，超级建议可以从具体生活方面、情绪精神方面、信仰方面。具体生活方面，首先要接纳与觉察是否被孤独感困扰，要认清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机制，建立有规律、均衡饮食、睡眠充足的生活。在情绪精神方面，学习与孤独共处，理解其背后的需求，那就是学习如何与享受独处的时间和环境，确定人生的目的，设定内发且可控的目标，厘清自己的价值观与动机，不要畏怯寻求支持和指导。在信仰方面，孤独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性的迷失感。当焦虑逐渐演变成躁动不安，便要寻求各种麻痹自己的方法，缓解愤怒和怨恨，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涌来的痛苦。唯有信仰是超越孤独感不可或缺的力量。圣经的教导，圣经承认孤独是人类痛苦的经历，但天主应许亲近伤心的人，永不离弃他的子民。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因为天主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会离弃你。人借着天主的同在的恩宠，获得安慰、平安和力量。天主在创造之初，就说人单独不好。天主是人的终极的伴侣，他被描写为是孤儿的父亲和寡妇的保护者。天主常在自己的圣所内居住，是孤儿的慈父，是寡妇的保护。孤独是亲近天主的工具，孤独的杀伤力极强，与世隔绝会让人极度迷失方向。因此，在孤独中可以带来更深的祈祷和对天主的信赖。雅各伯宗徒提醒信友，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孤独是天主他临在的许诺，他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他的人民。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在一起。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天主。孤独是意料之外的邀请，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期待或渴望孤独的发生。人所感受到的孤独是要人加深与天主关系的邀请，也是一扇通往与天主更深层关系的门。孤独是天主转化改变人心的工作。
圣经对孤独的教导是与很多圣经记载的人物在孤独单独中与天主相遇有关的。例如梅瑟在为岳父在米德扬旷野中牧羊时，上主的使者在荆棘中显现给他。梅瑟因杀了一位埃及人之后， 孤独一人逃离埃及，上主与他同在。约伯在受魔鬼折磨的苦难中感到孤独，因为他的朋友不仅几乎无法给他安慰，更是指责他是他的过错而受到灾难。然而约伯坚持在上主面前的正义。再比如艾斯德王后在宫中为了要从君王手中拯救自己的民族，因为宫廷的规定，至于我这30天我没有被召去见王，虽然是单独一人，他也毫不畏惧，因为他信任上主天主在他孤独中同在。我们再看纳撒勒的玛利亚，他在回应天主的召唤时独自一人，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保禄宗徒在传教旅程中经历了深深的孤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饱受遗弃、背叛和孤立之苦。他为了传福音，他必须独自面对强烈的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最深的孤独，耶稣呼喊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些故事记载揭示了天主在个人生活中改变他们生命的存在和力量。他们在孤独中遇见天主，并因此而改变。主耶稣亲自教导孤独的需要。耶稣以五饼二鱼给群众吃饱之后，他遣散了门徒，选择独处，独自去祈祷。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登山显圣容之前，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多次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将离开，他独自一人。他说，看，时辰要来，且已来到，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各自人的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个。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从耶稣的教导可以看到孤独的一些重要主题。选择独处的孤独是一种力量的来源，目的是能与天主更加亲近。保禄宗徒勉励信徒们，如果能够做到，就保持独处，在独处的时间伴随祈祷和进食，常能带来令人大开眼界、改变人生的经验。独处常让人有机会更活在当下，更敏锐的觉察，从而聆听天主的话语，或更专注于天主的事。孤独不是出人的本意，而是常会令人感到痛苦。然而当孤独袭来时，天主必会俯听我们的祈祷，给予我们安慰，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找到支持，因天主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体察我们的孤独。孤独是天主对人的邀请，进入与他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门，这是恩赐。上主对于以色列子民说，为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与他谈心。听众朋友们，孤独的引发不是我们能够控制避免的事实，即使是亲密的婚姻关系，也不可以避免同床异梦的情况。然而天主是人的终极的伴侣，天主永远与人同在，与天主的亲密关系能帮助我们超越孤独感， 要进入这关系，独处是通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当你们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你在暗中的父看见，必要报答你。人的内室，不就是要处身于旷野独处中吗？当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加深，孤独不就是成了帮助我们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吗？我们愿意尝试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常选择独处的时间，开放心扉，迎接天主的临在吗？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超越孤独感的建议，然后探讨了孤独、孤单与信仰，最后探讨了孤独感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